主耶稣，我告诉你，我们全心爱你，我们将整个训练奉献给你，主，我们将自己奉献给这个训练，特别我们把这一天奉献给你。主，开我们的眼睛，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要看见什么是出到拜偶像的营外，并进入幔内。愿这场聚会全在幔内，我们观看你，被你注入，被你充满，被你浸透，与你合并。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要观看你，注视你，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应时的说话，将你最新的负担赐给我们。在这个聚会里，我们让你居首位，在这个训练里，我们让你居首位。圣徒们，你可以看到第一篇信息的篇题是出到拜偶像的营外，进入幔内。我们进入纲要以前，我要先读几处经文。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这里说到以色列一到八节，这里说到当以色列人他们看到摩西延迟下山，他们就说在我们眼前带领我们的摩西不知道怎么了，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三十二章这里说到第三节，众百姓就把他们，第二节亚伦对他们说，把你们妻子儿子女儿上的耳上的金环摘下来拿给我，这里还有儿子。众百姓就把他们耳上的金环摘下拿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是用雕刻的工具做成的。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亚伦看见，就在奴犊面前逐坛，并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百姓清早起来，献上燔祭，并带来平安祭，然后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当然是在山上，耶和华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很快就偏离了我所吩咐他们行的道路，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然后三十三章七到十一节，这里说，摩西将帐篷，这是他的帐篷，支以色列的整个营变成了半偶像的营，所以摩西将他的帐篷移到外面。摩西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一段距离，他称这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就出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彩就降下来，停在会幕的门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摩西回到营里去，但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就是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还要另外读一段，林前十章，林前第十章
Bear with me while I turn there. Paul refers to this incident.
保罗说到这一件事，说是对我们的见解，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五节，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请听圣徒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所发生的事是我们的见解，就是对我们是一个预表，叫我们不做贪恋恶事的人，像他们那样贪恋，也不要做拜偶像的人，像他们有些人那样。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若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像他们一样拜偶像。这是这件事内在的意义，我们有可能重复这样的历史。十一节就说，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为警戒我们这生在诸世代终局的人。我们来到第一大点，这篇纲要的第一大点，这里说，在出埃及记，十诫称为见证的板。十诫在两方面见证神，这里有见证的板，因为这是放在帐幕里，所以帐幕被称作见证的帐幕。第一终点说，第一，十诫见证神是独一的神。出埃及二十章二十三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终点，第二，十诫见证神是爱、光、圣、义的神。第二大点说，在二十章一节至二十三章十九节，神颁布律法及其典章。然后在二十四章十二节，神呼召摩西到山顶，好将律法的石板，就是见证的板交给他。二十四章十二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顶到我这里来，留在这里，我要将石板，板上有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导百姓。第一终点说，律法作为神的话和神的见证，神的彰显，预表基督是神的话和神的见证，神的彰显。三十四章二十八节说，摩西在那里与耶和华同在四十昼四十夜，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命给他，所以十条诫命上面见证的板上所写的是十句话。约翰福音一章说到，太初有话，话就是神。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是借着话，借着生命、光、恩典和实际将话表明出来。话就是神的彰显，生命就是神的分赐，光就是神的照亮，恩典就是神给我们享受，实际就是神被我们所领会接受。所以他是借着五将事物彰显神。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说到，基督他的名称为神的话，他的名称为神的话。第二终点说，基督是律法及神的见证的实际，神的见证表征基督，神的具体化身是神所事之活的描绘。律法是描绘神的所事，神是爱、光、圣、义，基督就是神所是活的描绘，他是这律法的实际，作为神的实际具体化身，作为见证。 第三重点说，遵守律法的实际呢是活神并彰显神。这样的生活就是在神永远经纶里的生活，乃是神人的生活，是凭耶稣基督至灵全备的供应，不断的操练灵否认及钉十字架而活，那是神见证之基督的生活，使神得着扩大并扩展的彰显。这是太美妙了，这句话太美妙。好，罗马八章四节说到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所以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义律法义的要求就能在我们身上成就。第三大点说，甚至律法尚未颁布完毕，百姓已经陷在拜偶像的罪里，至少干犯了律法的头三条诫命。律法的前三条这里说到不可以有任何的偶像，不可以爱他以外的任何偶像，所以他们这样陷在拜偶像的罪里，所以摩西下山时就把见证的板摔碎了，叫他们喝，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就把见证的板在山下摔碎了。这样的摔碎就是指在以色列人在尚未律法颁布以前就已经违反了律法，干犯了律法。圣徒们，我要读给你们听的是，也是一个注解，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注二，六节说，这是关于律法，神是要对爱他的人，我们要享受神的慈爱到最完美的地步。这里说到我们要一直的爱神，我们这样的爱神，我们就能够守他的诫命。这个注解说到一千，这个数字指明是指完满，是神是要他们成为他。六节注意，这提到爱子民，神要将他律法赐给他选民的目的是要他们成为爱他的人。神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将他律法赐给他们，是要追求他的百姓。耶利米书二章二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和以西结十六章八节指明，在神的山上借颁赐律法所立的约，乃是婚约。在这约中，神将以色列人许配给他自己。十条诫命，尤其是头五条，是神和他百姓订婚的条件。律法最高的功用是将神的选民带到与他成为一，如同妻子与丈夫成为一。神和他的子民要成为一，二者之间就必须有相互的爱。圣经中所揭示神与他子民之间的爱，主要的是像男女之间情深的爱。当神的子民爱神，花时间在他的话上与他交通时，神就将他的神圣元素注入他们里面，使他们与他成为一，做他的配偶，在生命性情和彰显上与他一样。整本圣经就是神圣的罗曼史，记载神如何追求他所拣选的人，至终与他们成为婚配。当我们这些神的子民进入与神相爱的关系，我们就接受他的生命，正如夏娃接受了亚当的生命一样。乃是这个生命使我们与神成为一，他也与我们成为一。我们不是借着运用心思和意志来遵守律法，乃是借着爱这位做我们丈夫的主，因而有份于他的生命和性情，与他成为一，做他的扩大和彰显。但是以色列人违干犯了律法，因为他们造了偶像。 三十二章十五到十九节，这里说，当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见证的板，板是两面写的，正面与那面都有字。约书亚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但摩西说，这不是打胜仗呼喊的声音，也不是打败仗呼喊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歌唱的声音。摩西走进营前，就看见那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从手中扔出，在山下摔碎了。第一重点说，人以偶像顶替神，就使人无法遵守神的诫命。约翰一书的最后一节说到，孩子们，你们要保守自己，远避偶像。这意思就是在新约来看，偶像不是牛犊的像，也可能是有一些在我们里面顶替我们对基督享受的事物，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无法享受他的就是偶像。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只要使我们不能享受基督，就是偶像，就是个偶像。所以以西结十四章三节说，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把现他们于罪孽的绊脚石放在自己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心中有偶像，他们在心把偶像接到心里，这就是我们爱主过于别的事物，这就成了我们的偶像，会使我们败坏，并带进许多罪恶的事物。耶利米书12:13说，以色列人犯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就是享受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个破裂的池子表征以色列人他们用人的辛苦劳苦制作一些东西来顶替了神，顶替了对基督的享受，那就是偶像。建造偶像就是建造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第二重点说，我们心里的偶像就是我们里面所爱的任何事物，超过了对主的爱，并在我们的生活中顶替了主，会败坏我们，带进许多罪恶的事物。我读一下生命读经给你们听，李弟兄说，许多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报纸会成为偶像，你每一版都读，就说我没时间读圣经。如果我们从把纽约时报从头读到尾，却没有时间读知识书报，这样看报纸就是顶替了在你生活中的神，顶替了对他的享受。还有另外一个偶像就是电话，特别我要说我们的智慧型手机，这就是我们的偶像。这些电话，这个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需要拨键盘的那种电话，这样也可能成为偶像，你会花很多时间讲话，但是却没有时间祷告。但现在你有智慧型手机，好像整个宇宙都在里面，在这个手机里，你可以在整个宇宙的里，可能在整个宇宙里了。那必须要小心这些事，必须非常谨慎。你的时间就这样浪费，使你不能花时间享受主、爱主、与主交通、与主被主注入，读他的话，并读执事的信息，并且不能参加聚会。我们不要我们的时间被电话给霸占了。这里说到 刚才说到我们在聚会中的规定，我们不该在训练中还在发信息，你在训练中还在发信息，也许有的人是在做笔记，但是你可能不是写笔记，你在可能写给前排的人一个信息，也许只有3尺远你还要写一个简讯给他，那不好，做这样的事情并不好，在训练中不该做这样的事，不要在训练聚会里传信息，你只要得着接受三一神神圣奥秘的信息，在训练里。好，罗马1:18以及之后的经节告诉我们，神在神永远的大能和神性的特征是人所洞见的，借着受造之物给人晓得的，叫人无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逃离偶像的方法就是荣耀他，感谢他，我们要荣耀他，感谢他，反倒在他们的推想上变为虚妄，他们无知的心就被昏暗了，他们把荣耀之神的改换成必朽坏之人，走禽走兽爬物之像的样子，这就是以色列人所做，他们把神换成牛犊的样式，他们创造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物，敬拜侍奉的创造者，他乃是当受颂赞的，直到永远的，阿们。我们需要学习做敬拜神、感谢神、荣耀神这样的事。第三终点，那些将偶像接到心里的人，是因着偶像就与主生疏了。凡是里面有偶像，却在外面寻求神的，都不会找到神。第四大点说到，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后，摩西就迁到营外，所有寻求主的人都到那里与他同聚，因为主的同在和说话都在那里。在这个训练里，我们需要出到营外，我们要主的同在，我们要主的说话，我们要看见出到营外，你就必须要进入幔内，就是在这个纲要里给我们看见的。第一终点说，我们需要看见金牛犊偶像的原则并受警戒，神所救赎的百姓制造偶像，使他们成了拜偶像的营。请听圣徒们，金耳环，第一，百姓戴的金耳环是为着装饰自己，这指明自我装饰导致拜偶像。这里都是说到自我装饰，200万以色列人，这是大的数目。摩西说，我要你们女儿儿子女子身上的金耳环，这里没有说到老人，这里说到妻子儿子女儿，甚至儿子都有耳环，金耳环。弟兄们在前面，你能不能站起来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看，这些弟兄们他们身上什么都没有，让他们无法制造任何的偶像。谢谢弟兄们，请坐。这是不是很好呢？我想你们的口袋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吧。好，这是个非常大的偶像，因为金耳环在他们妻子儿子女儿身上的金耳环做出一个巨大的金牛犊偶像，200万以色列人都能够看见这个牛犊。所以我要这样说，对姊妹们读一些经节，也在原则上对弟兄们读这些经节。以前3章主告诉要彼得告诉姊妹们说，不要变头发或者不要穿美衣， 只要心里尊耶稣为圣，以他为主，使有安静温柔安静的灵，不要戴金饰变头发。所以人的头发是为表征顺服，所以却被许多人所用来。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就在彼得写书信的那个时代，过一种犯罪肉体的生活。基督徒圣别的女子应当抹拯救脱离这些被定罪的事，主所注意的是我们的顺从并且安静的灵。圣徒们，跟你们做我个人的见证，我来到教会生活里，有一件事情深深的摸着我，就是弟兄姊妹他们的穿着都非常摸着我。我与弟兄们一同做工，他们看见他们的领带，他们的衣着非常合适，非常的恰当，非常的正确。第一次我去一个家聚会，我看弟兄姊妹们他们的为人，他们的穿着是非常圣别，非常圣别，使我非常的被说服，非常的震惊。我们是有可能，我跟你们分享过这个见证，当我进到主恢复的时候，我不知道主其实很在意我们的穿着，所以我与弟兄们一起出去，我穿个衬衫，这种衬衫，我去参加祷告聚会，这个衬衫上，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主就光照我这件衬衫，我在聚会里就好想躲起来遮盖我身上衬衫的那个图案。主，我怎么会穿这个衬衫来祷告聚会？在祷告聚会是圣别的，所以我再也不穿那个衬衫，所以你再也看不到我穿那个衬衫了。圣徒们，我们是有可能自我装饰，我们向弟兄姊妹供应话语的时候，灵后四章五节说到，我们不是传自己，我们是因着基督是奴仆的缘故，我们是传扬基督耶稣，是他的能力，是我们不该展现自己多有能力多有办法，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传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不该自我装饰在我们的工作中。出埃及二十八章二节说到，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这意思就是基督是我们的衣服，他是我们的荣耀，他是我们的华美。基督是真正的美丽，在基督以外都是丑陋的。基督是宇宙中最美丽的。以赛亚六十章七节，主说，我要将我美丽的家美化，他又用基督作为美丽加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美丽。然后第二小点说，不仅如此，耳环的金子是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赐给他们，要用来建造帐幕的。所以这些金都该用来建造帐幕，而不是做一个巨大的金牛肚。 第三小点说，但这金子在用来为着神的定旨以前，就被撒旦篡夺，被神的子民用来做成偶像。是，因此拜偶像乃是撒旦篡夺以及人滥用神为着他的定旨所赐给的，以致将其糟蹋。这是我们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没有为着神的目的使用神在物质和属灵上的恩赐。如果弟兄有教导的恩赐，他没有用这样的教导来建造基督独一的身体，而滥用这样的恩赐，不是为着神的定旨，反而用来建造他自己，建立他自己，这就是拜偶像。在神的眼中，拜偶像。有些传福音的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是要建造基督独一的身体才是，但是如果你传福音是为着建造建立你自己，那就是滥用神给你的恩赐，不是为着神的定制，而是建造金牛犊，造了一个金牛犊。第五小点说，金牛犊不是异教偶像，因为是神所设立真正的大祭司亚伦制造的。不仅如此，亚伦造了牛犊，以耶和华为其名，并且以向神献上祭物并敬拜神的方式带头敬拜偶像。第六小点说，这样神所救赎的百姓敬拜以耶和华他们神为名的偶像，这是非常隐藏的。诗篇106篇20节说，如此将他们的荣耀换成吃草之牛的像，他们将他们的荣耀换成吃草之牛的偶像。他们的荣耀是什么？是神，但他们将荣耀换成吃草之牛的像。他们，但是他们是以神所命定的方式来敬拜。第七，拜偶像都是假装敬拜真神，并在敬拜神的事上有了掺杂。在约翰福音4章23-24节说，主告诉撒玛利亚妇人说，主正在寻找那真实敬拜他的人。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使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父的人，就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父的人，因为父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所以父正在寻找敬拜的人，是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的人。神是灵，这是4章24节，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所以在灵里敬拜，就是在神所命定，就是我们的灵，就是神的居所里来敬拜。所以我们在灵里敬拜，我们在神的居所里敬拜，在神的家里敬拜，借着操练我们的灵，在神的居所里敬拜，并且在真实里敬拜。这意思就是我们以他为我们一切的祭物，以他为我们神圣的实际。这神圣的实际就是一切的祭物，它是一切旧约一切祭物的实际，它是赎罪祭，它是我们赎愆祭，它是我们的素祭，是平安祭，是我们举祭，是我们的摇祭，是我们的奠祭。所以我们这些完全以他为我们的祭物来敬拜，我们就在实际里敬拜，我们就这就成为我们的真实真诚，成为真实敬拜神的人，就是在真实里敬拜神的人。在真实里敬拜，就是神圣的实际成为我们的真实真诚，使我们成为真正敬拜神的人。圣徒们，在这金牛犊的偶像这件事上，弟兄告诉我们，一般人做不了那么大的金牛犊，这需要相当的技巧。亚伦有这样的技巧，但是亚伦想要为自己找理由。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摩西说，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现在这样大的罪。亚伦说，求 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人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所以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请听他怎么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这实在说谎。他是花时间去雕刻刻出的这个牛犊。不知道怎么说，弟兄姊妹，我们看过有人就成为偶像，他们这个人就变成偶像，成为在主恢复里面的一个世界，造成了分裂。所以他们把人带出主的恢复，他们本身就成为偶像，替代了对神的享受。爱这样，在这个人胜于爱过主，我们不能这样走，不能做这样的人。我们要离开这样做的人，我们要看见神永远经纶主恢复的意象。这就是为什么李弟兄对倪弟兄说，他就想要李弟兄高兴，你要让李弟兄高兴。他说，倪弟兄，我要告诉你，也许有一天你不走这条路，但我还是要走这条路，因为我不是跟随你作为这个人在外面跟随你，我是跟随你主恢复的意象，就是你分赐到我里面，这主恢复的意象就是神的经纶分赐到我里面。这就使倪弟兄非常高兴。所以李弟兄不是盲目的跟随倪弟兄，他是在意象中，就是倪弟兄所给他的这个意象里来跟随。这意象就是时代的意象，就是神经纶的意象。第八小点说，牛犊不是为着劳动，乃是为着给人吃，所以牛犊表征享受。创世纪十八章七到八节，这里说亚伯拉罕，神来找亚伯拉罕，撒拉在帐篷里，这里有两个天使，亚伯拉罕急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所以牛犊不是为了劳苦，乃是表征享受。所以当浪子回到父家时，这父亲就说，把那肥牛犊宰来牵了，让我们吃喝快乐。所以肥牛犊是为了享受的。他们看着这个牛犊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说法。他们吃喝起来玩耍，就在这牛犊的前面这样做。有一个版本也说，他们好像在这金牛犊面前运动，他们玩耍，他们说明他们在那里竞争，这就是取作乐，取悦作乐。在这出埃及记去了，有一班人他们在肉体里行事，他们是在耶和华的名里做这样的事。他们在那里想要取悦，想要作乐。所以当我们祷肚主的话，我们不会有开玩笑的感觉，我们是很正确的，以正确的方式来摸着神，得着神，享受神。我们唱诗也是这样。我们需要享受神，但我们不能玩耍，我们不能竞争，我们不能有一种运动比赛，好像要制造欢乐。 我不要说太多，但是不要以为这在我们中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在我们中间曾发生过这样的事。第九小点说，这幅图画指明以色列人敬拜他们所享受的，他们拜金牛犊乃是一种消遣和娱乐。这指明消遣和娱乐就是他们的偶像，消遣和娱乐就是他们的偶像。如果你到一个大型的会堂，那里有许多的消遣，有所的娱乐，有各样的戏剧。保罗跟希拉到马其顿，他们没有在那里演什么戏，他们没有这样做。你在新约里看到的就是祷告、灵和话来传扬福音。此外你没有看见什么，你没有看见消遣娱乐。所以消遣和娱乐就是他们的偶像。第十小点说，我们所在意的乃是主的同在，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圣徒们，在每场聚会里我们所注意的就是主的同在。有时聚会可能很高昂，有主的同在，有的时候聚会很清明，很冷静，但是我们也有主的同在。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到警告的话，但是有主的同在，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同时这样的同在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第二小点说，摩西因为晓得主的同在不再在百姓中间，就把他的帐篷迁移，支搭在离营一段距离的地方，他的帐篷成了神的帐篷。第一小点说，营表征属宗教的人，他们按名是属主的，事实上却是拜偶像的，敬拜并寻求主自己以外的东西。圣徒们，在这聚会里我们寻求的是主自己。保罗说，我要得着奖赏，得着主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最满足的喜乐就是得着基督，奖赏就是对主最高的享受，在国度的时代。所以我们聚会的目标就是满足的喜乐，就是要得着基督，我们要追求基督，不是追求主以外的事物。第二小点说，神百姓的历史中可以看见三个时期的营。A 小点，这营最初是拜金牛犊以后的以色列人。 B 小点，主生活在地上时犹太宗教成了这营。在马太十五章七到九节这里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所申言的是对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我们不能只是嘴唇尊敬他，但是心却远离他。现在我们的心需要转向他。主看重我们的心。第三小点，后来教会改变了性质，从帐篷变为营，就是宗教的系统，也就是宗教的巴比伦，由一般属宗教的人所组成，他们只按名是属主的，并以嘴唇尊敬主，心却定在主以外的东西上。圣徒们，我们的心要单单定在主身上，不该定在主以外的东西上，不还有任何的东西是我们的心放在其上的。能看见带下三十六章，巴比伦王来将所有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的庙里，他做了这样的事。所以这有一个宗教的巴比伦，这是一个预表。但是所罗巴伯 他把人从波斯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色巴萨也将这和所罗巴伯将这一切都带上来，还有金器银器，所以要离开巴比伦。这里有上五个上，第一个是眺望，第二个是起来，然后我们上去，然后我们将东西带上去，然后我们建造起来，是英文的五个上 up。在启示录十七章三到五节说到巴比伦，大巴比伦，宗教的巴比伦，他穿着紫色和他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这是西耶路撒冷的成分。但是这巴比伦是以此为装饰的，是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我们的身上带着这个而已，我们需要有三一神做我们扎实的成分，建造在我们里面。他手中拿着金杯，盛满了可憎之物，并他淫乱的污秽。十八章四节，约翰说，我又听见天上另有声音说，我的名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有份于他的罪，受他所受的灾害。所以我们需要从宗教的巴比伦中出来，要从物质的巴比伦中出来。要启示录十八章的宣告就是要神的子民从其中出来。第三小点说，摩西迁移他的帐篷远离拜偶像的营之后，主面对面与他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样。圣徒们，我们需要祷告，主使我成为你的同伴，就是这样简单的祷告，使我成为你的同伴，这比朋友更深。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这样很好。但是摩西不只是神的朋友，他还是神的同伴，他与神相连，有同样的事业。下面的小点有说明，三十三章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摩西这里说到面对面，就是有神的同在。想想神的同在，今天早上想到神的面这件事，这里有许多的经节，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甚至在新约也说到神的面。神的面、神的脸就是神的同在，我们有神的同在就有一切。我们希望面对跟他面对面，你希望面对面跟我说话。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节，雅各与神摔跤，他是看见神的面，他就把那里称作庇努伊勒，就是神的面。那就是变化的开始，在那之前他没有变化，但他看见神的面之后，那就是他变化的开始。变化开始于你看见神的面，看见神的同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三十节，来到至圣所里，来到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意思就是神的面，那是神的面饼，意思就是神的面就是我们侍奉的供应，神的同在就是他的脸，就是我们侍奉的供应。有时你回到家，从前我回到家的时候，你就看见你的母亲帮你准备了一顿饭，放在你面前看着你吃，他就看着你吃，这就是他的面，他的脸，这就是这一顿饭。无论如何，神的脸就是我们侍奉的供应，他的同在就是我们侍奉的供应。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说，祝福就是他光照我们，他恩待我们。 我们盼望他的脸光照我们，恩待我们。诗篇二十七篇八节说，诗人这样说，这是大卫他说的话，当你说寻求我的面，我的心就对你说，耶和华你的脸就是我所寻求的。我们要这样祷告，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的心向你说，耶和华我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这里也说到耶和华的面就是耶和华的同在。诗篇105篇4节说到要寻求耶和华的面，要不断的寻求他的面。零后二章十节，保罗说他赦免一个弟兄是在主的同在主的面前赦免，他赦免弟兄是在基督的面前同在前来赦免，凡我们所做的都该在基督的同在里，在基督的面前来做。四章六节说到神的面是在耶稣基督的，神的荣耀是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七节就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这宝贝就这宝贝你需要回头看六节，那里就是耶稣基督面上之神的荣耀。我们有耶稣基督面上的荣耀，就有宝贝，这宝贝就是基督面上的荣耀。这不只是基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也是我们这个瓦器里面的宝贝，他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宝贝。 A 小点，神与摩西是同伴、伙伴、同伙，同有一个工作，并在一个伟大事业中有共同的权益。所以他们共同的权益就是神永远的经纶。他们是同伴，他们是伙伴，他们是同伙，他们同有一个工作，并且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中共同有一份权益。 B 小点，因为摩西是与神亲密的。圣徒们，简单的这样祷告，我要与你亲近，让我成为一个与你亲密的人。不是要能力，不是要冲击力，这样就会有能力和冲击力。他是一个懂得神心的人，是合乎神心并摸着神心的人。因为他有与神之间这样的亲密，他就认识神的心，他就合乎神的心，并且摸着神的心。因此他有神的同在到了完满的地步。圣徒们，我们也要这样的祷告，不该只有神的同在，我们要说，主，我要你的同在到完满的地步。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神的同在，他们有神的同在，但没有到完满的地步。我们要这个同在是要到完满的地步。摩西跟耶和华讨价还价，说不是要你的同在去，结果在33章14节，耶和华神就应许他说，我的同在必和你同去，我必使你得安息，我的脸要与你同去，我要使你得安息，我的同在要与你同去，使你安息。摩西就说，如果你的同在不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不去。因为这里的差别就是使我们与地上万族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你的同在。什么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族不同、万民不同，就是我们有耶和华的同在。 C 小点，我们需要进入幔内并出到拜偶像的营外，与主有最亲最密的交通，使我们成为与神有共同权益的人，能为神所用，以完成他在地上的事业。四小点，凡寻求主的人必须出到营外，到帐篷那里救了他去。现在我们来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说到出埃及记这个预表的实际，说到进入幔内和出到营外这件事。第五大点，希伯来书的目标和最终的结论，乃是我们要进入幔内 并出到营外。六章十八节，希伯来六章十八节，这里说到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地摆在前头盼望的人，可以都说有力的盼望。我们这盼望如同魂的锚，又牢靠又坚固，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基造的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麦基洗德是在至圣所里，这是实际的至圣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第一重点说进入幔内，以及进入主已在其中，在荣耀里登宝座的至圣所，出到营外，以及脱离主曾从其中被人弃绝驱逐的宗教。我们一同宣读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营表征属地和属人的宗教组织。一切宗教都是属人的组织，也是属地的范围，使人远离神的经纶。所以出到营外，就是出到宗教的组织，就是属人的组织。所有的宗教都是属人的组织，也是属地的范围，使人远离神的经纶。圣徒们，希伯来书生命读经这里说到，当蛇试诱夏娃，不是他们是在谈论神，他们是说到谈神的事。希伯来生命读经说到神就是一种宗教。李弟兄就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是宗教吗？就是只讲到神，没有供应神，没有灌注神，只是谈论神，只是要知道神，谈论到神。然后下一段这里说到我们要认识神，也认识神的道路。就下一段的信息我们会说到这段美妙的话。现在第二重点说，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从经历说，今天实际的至圣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也必须出到宗教之外，今天实际的营就是在宗教里。我要叫你们读希伯来四章十六节注一，这里说到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在这里蒙恩惠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这里说到的宝座毫无疑问是指神天上的宝座，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但对我们信徒却成了施恩的宝座，由至圣所里的遮罪盖施恩座所表征。这也是神和羔羊的宝座。当我们还活在地上时，怎能来到天上神和羔羊基督的宝座前？秘诀在于我们的灵，在于十二节所说我们的灵。那在天上坐在宝座上的基督，现今也在我们里面，就是在我们的灵里。这里就是神居所的所在，这是以弗所二章二十二节。伯特利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也是天的门，在那里基督是梯子，把地连于天，并把天带到地。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所的所在，这灵就是天的门，在这里基督是梯子，把我们在地上的人连于天，并把天带给我们。因此每当我们转到灵里，就能进入天的门，借着基督坐天梯，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所以我们需要在灵里摸着施恩的宝座，我们的灵就是实行的至圣所。我们要在宗教之外，这就是这个营，就是实际的这个宗教。我们越在灵里接触这位荣耀里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救了卑微的耶稣去与他一同受苦。这就是神的算法。我们的算法是你需要出到营外，然后再进到幔内。但是在新约，神的方法是 你越在灵里享受在荣耀里天上的基督，在幔内你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与耶稣一同受苦。所以我们需要更深更深的进到我们灵里，我们才能够更多的出到营外。我们越在灵里接触这位在荣耀里天上的基督，出到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就了卑微的耶稣去与他一同受苦。第三小点说到我们什么是新约真正的执事。真正新约的执事，首先把我们带进灵里，就是在幔内对基督有享受。第二，加强我们跟随耶稣出到营外，为着他身体的缘故，交通与他的受苦。A 小点，在幔内我们有份于天上基督的执事，使我们得着装备，能将他供应给营外干渴的灵。B 小点，借着进入幔内并出到营外，我们就在各样的善事上得着成全，好实行神的旨意。他是在我们里面行他看为可喜悦的事。第三种点说，进入幔内就是进到我们的灵里。当我们转向我们的灵并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就进入幔内。第一小点说，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灵如火眺望起来，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并辨明我们的灵与魂，借此操练运用使用我们的灵。所以保罗在提后一章六七节他说，他提醒你要将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神赐给我们指明神给我们是给我们在灵里的，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是能力爱并亲民自守的灵，能力与意志有关，爱与情感有关，然后亲民自守与我们的心思有关。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第二小点说，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好进入幔内，直接接触天上的基督，这位人荣耀里的人，是不是很美妙？我们能够与天上的基督直接有接触，他是在荣耀里的一人，我们观看他和被他灌输并注入，使我们成为他团体的复制品。末了最后一点，在幔内就是在至圣所里，在这范围里我们有份于基督，并享受他所隐藏的玛拿、发芽的杖和生命之绿，结果带进神的团体彰显，以完成神永远的定旨。有在约柜里面有三个像物品，有金冠象征神的性情，说明那被我们接受享受去消化的基督，就是隐藏的玛呢，然后有发芽的杖表征复活的基督，然后在出埃及记25章有灯台，这上面有25朵绽放的花朵杏花，这里说到它在那里长大，在那里发芽，在那里开花，这里就说到生命之灵的绿，就是两块约板，这里说到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能力，使我们得释放脱离罪和死。最后我们结束以前，我要请你们读希伯来书13章13节，注一十三章十三节注一，出到营外和进入幔内是本书两个非常显著的点。进入幔内以及进入主已在其中在荣耀里登宝座的至圣所，出到营外以及脱离主臣从其中被人弃绝驱逐的宗教， 这表征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灵里从经历说今天实行的至圣所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也必须出到宗教之外。今天实行的营就是在宗教里，我们越在灵里享受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跟随受苦的耶稣。我们在灵里享受得荣的基督，使我们能出到宗教的营外，跟随被弃绝的耶稣。我们越在灵里接触这位在荣耀里天上的基督，就越出到宗教的营外，救了卑微的耶稣去，与他一同受苦。接触诸天之上的基督，享受他的德荣，使我们得着加力，在地上走十架窄路，忍受耶稣所受的凌辱。本书首先给我们清楚看见天上的基督和天上的至圣所，然后指示我们如何在地上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出到营外，出到宗教的营外，救了耶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后，连摩西也迁到营外，所有寻求主的人都到那里与他同聚，因为主的同在和说话都在那里。我们必须出到营外和享受主的同在，并听见他的说话。这些都是实行且正当的召会生活所必须的。这就说到我们出到拜偶像的营外，进入幔内。如果可以，我们是否一同站起来，一同宣读第一句的标语？这一句的标语说到第一篇信息，请我们一同站起来，一同宣读标语的第一句。我们需要进入幔内，就是进入我们的灵里，并出到拜偶像的营外，与主有最亲最密的交通，使我们成为与神有共同权益的人，能为神所用，以完成他在地上的事业。请坐。我们与身旁的人有点祷告，然后鲍勃弟兄会告诉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